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全品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的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to the Sunday morning session.
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路或卫星转播，在世界各地参与大会的人致上问候和祝福。我们欢迎今天早上出席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安德烈·恩斯华和布莱恩·马西斯。大会一开始，唱诗班唱了歌颂赞美主，现在要为我们献唱稳当根基。接着由七十元布莱利·富斯特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感受主的爱。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在这个安息日的早晨，我们低下头来，谦卑地向您表达我们的感激以祈求。天父，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你给所有儿女的幸福计划，不管我们何时和住在何地，感谢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机会能够聚集成为弟兄姐妹，能够回到天家。我们敬爱感谢活着的现代的先知，祈求您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这个计划。天父，请祝福那些为我们准备信息的人，能够帮助我们感受到借着圣灵的力量感受我们每个人需要接受到的信息，获得个人的启示。我们敢祈求圣灵能够让我们获得这些信息，我们将说奉救主，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救主，奉他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戴尔瑞龙长老演讲，之后由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一资理雪伦尤班克姐妹演讲，然后十二使徒定额组昆丁科克长老要对我们演讲。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天父和耶稣基督渴望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于要如何获得这些祝福这个问题一直都是神学辩论及讨论的主题。有些人主张这些祝福完全是靠自己努力赚来的，其他的人则争论说神早就决定要给谁祝福以及要如何祝福了，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无法改变的天意。这两个论点基本上都有瑕疵，上天所赐的祝福既不是靠自己努力累积好行为优惠券来赚取的，也不是单凭运气等着看自己是否能赢得祝福的乐透彩。事实绝非如此，较为贴切的描述应该是天父与他未来可能的继承人，也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复兴的真理显明了祝福绝对不是赚取来的，而是靠着我们受灵启发的信心所采取的行动，不只要开始也要持续不断，这两者都很重要。当我们思考自己要如何获得从神而来的祝福时，让我们将天国的祝福比喻为大量堆积的木材，想象这些木材中间有一小堆火种，上面铺着一层木屑，下面呢放着小树枝，接着是小木块，最后是大木块。这些木材呢含有大量的燃料，可以连续发光发热好几天。想象在这堆木材旁边放着一根火柴，火柴头包覆着磷，为了让这堆木材呢释放出其中的能量，就必须摩擦火柴并且点燃火种，火种就会快速的着火，使较大的木材得以燃烧。一旦开始有了燃烧的反应，这堆木材就可以持续燃烧直到完全烧尽，或是等到没有氧气时火才会熄灭。摩擦火柴和点燃火种这些小动作能释放出木材中潜在的能量，但无论堆积的木材有多少，除非我们摩擦火柴，否则这些木材是不会燃烧的。如果我们摩擦火柴却没有点燃火种，火柴本身所产生的光与热微乎其微，根本无法使木材燃烧，使其中的能量被释放出来。如果在这过程中一旦没有氧气，燃烧反应就会停止。同样的，神渴望赐给我们许多祝福，但我们必须依照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采取行动。对救主的信心是一项行动与能力的原则。首先，我们要借凭着信心采取行动，然后按照神的旨意与时间表，能力才会来到。这样的顺序是很重要的。不过，与我们最终所获得的祝福相比，神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都是极其微小的。古代以色列人在前往应许地的路上遇到了会飞的火蛇，想想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被这火蛇咬到的人会致人于死，但是被咬的人只要看着摩西制作好放在杆子上的铜蛇就可以被治愈。看一个东西要花多少力气呢？所有愿意看的人都获得上天的能力被治愈了，其他被咬的以色列人因为不愿意看铜蛇而都死了。或许他们因为缺乏信心而不愿意看，或许他们不相信如此简单的行动可以促使他们得到应许被治愈，或许他们故意硬起自己的心拒绝神的先知所提出的忠告。 点燃从神而来的祝福的这项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就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需要凭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采取行动，才能蒙受祝福。神已经透露，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即使如此，祝福不是赚来的，那是错误的观念。不过你确实必须有资格获得祝福，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功劳与恩典，我们才能获得救恩。他的赎罪牺牲无远佛界，意指这堆木材具有无限的能量，相较之下，我们微小的行动几乎算不得什么。但它们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也不是微不足道。一根火柴在黑暗中点燃，数十公里以内都可以看得见。事实上，天上的神可以看到，因为微小的就在信心都必须要点燃真理之神的应许。为了获得我们渴望从神而来的祝福，就必须凭借着信心采取行动，就像画一根火柴一样。举例来说，祈祷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神要赐予我们的祝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祈求。阿尔玛呼求神的怜悯，然后他的痛苦消除，不再受罪的记忆所折磨，他的喜悦胜过他的痛苦，这全是因为他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呼求。为了点燃祝福所需的能量，我们必须对基督有足够的信心，在祷告中诚心祈求神，并接受以他的旨意和时间表作为答复。点燃祝福所需的能量，往往不只是看或是祈求，还必须满怀信心，持续不断地采取行动。19世纪中期，白汉阳指示一群后期圣徒前往位于北美干旱地区的亚利桑那州探勘并且开垦。这群圣徒到达了亚利桑那州之后，由于水源用尽了而害怕会死去，他们就向神祈求协助。不久之后就开始下雨和降雪，使他们得以用桶子把水装满，并且提供牲畜饮水。他们充满感激地获得新生，因此就返回盐湖城，因神的良善而感到欢欣。他们一回去就向白汉阳会长详细地报告旅程中所发生的事，并宣告他们得到的结果，那就是亚利桑那州不适合人居住。白汉阳听取了报告之后，问房间里一位男士，他对这趟旅程所发生的奇迹有什么想法呢？这位男士名叫但以里·琼斯，他直接回答说，我会把水装满，坚持下去，然后再次祈祷。白汉阳弟兄呢，就把手搭在琼斯弟兄的肩上说，这位弟兄就是下次负责带领大家前往亚利桑那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想自己曾坚持下去，再次祈祷，而最后得到祝福的时刻。麦克和玛丽安·何梅兹的经验可以说明了这项原则。我和麦克曾一起担任区域祈祷员，每当他受邀在会议中做祈祷的时候，我总是会很高兴，因为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深邃的灵性，他知道如何与神交谈。我很喜欢听他的祈祷。但是在麦克和玛丽安刚结婚的那几年，他们不做祈祷，也没有去教会，他们忙于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还经营了一家生意不错的建筑公司。麦克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某一天晚上，主教来到他们的家，鼓励他们开始做祈祷。主教离开以后，麦克和玛丽安决定要尝试做祈祷。就寝前，他们一起跪在床前，麦克觉得很不自在。他开始祈祷时，说了几句笨拙的话之后，突然停了下来。他说，玛丽安，我没有办法做祈祷。他站起来正准备要离开的时候，玛丽安抓住了他的手， 把他拉回到床边，再次跪下来说，麦克，你可以做得到的，再试一次吧。麦克受到了鼓励，完成了一个简短的祈祷。从此何美兹夫妇就开始经常祈祷，他们接受了邻居的邀请参加教会聚会。他们一走进教堂，就听到开会圣时圣灵对他们低语说，这是真实的。后来麦克在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邀请他的情况下，开始帮忙收拾教堂的垃圾。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感受到一个清楚的灵感，说，这是我的屋宇。麦克和玛丽安接受教会的事工召唤，在知会和支联会中服务。他们做了夫妻的印证，也与三个孩子印证在一起。接着有更多的孩子陆续出生了，他们总共有12名子女。何美兹夫妇也曾担任传道部会长和传教同伴，总共2次。第一次的笨拙的祈祷，虽然是个小小的举动，但却是充满信心的行为，开启了天国的祝福。何美兹夫妇借由参加教会聚会和祝福和服务来维持信心之火。他们多年来忠心地在门徒的职份上奉献，使他们得以用火热的信心与见证启发人心，直到今天。然而火必须要有氧气持续的供应，才能让木材完全释放出潜在的能量。如同麦克和玛丽安所展现的榜样，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需要靠持续不断的行动，才能让火焰继续燃烧。微小的行动能为我们提供燃料，使我们能持续走在圣约的道路上，带领我们获得神最所赐的最伟大的祝福。唯有我们持续移动脚步，才能让信心的氧气流通。有时候我们必须在启示来到之前先做好弓和箭，才会知道去哪里找食物。有时候我们必须在启示来到之前先制作工具，才会知道该如何造一条船。有的时候在主的先知的指示下，我们必须先用一点油和面烤一个小饼，才会看到瓶里的油源源不绝，坛内的面也不短缺。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静下来，要知道主是神，并相信他的时间表。当你获得任何从神而来的祝福时，即可判定你已遵守了某一条掌管这项祝福的永恒律法。但是要记住，这条不能取消的律法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也就是说，祝福的来到是按照神的时间表的。虽然古代众先知努力找寻天上的家，但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如果你渴望从神那里获得的祝福尚未实现，不需要为此感到沮丧，或是怀疑自己是否还要再多做些什么。反之，要听从约瑟·斯密的忠告，高高兴兴地做一切你能力范围内的事，然后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背膀显露。有些祝福是神保留到后来要赐给他最英勇的儿女的。6个月前，教会为了要帮助成员学习教义，增强信心，并巩固个人与家庭，提出了一项以家庭为中心，教会从旁辅助的计划。罗苏纳尔逊会长应许，这项改变能帮助我们在灵性上存活，让我们在福音中享有更多的喜悦，并且加深我们对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归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为自己获取这些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翻开并研读来跟从我，供个人和家人使用的这本书，同时也要一起研读经文和其他来跟从我的教材。我们需要和家人朋友一起讨论，并且妥善地安排安息日来点燃信心之火。若非如此，我们就会让这些资源堆积在家中，埋没了其中所蕴含的潜在能量。我邀请各位要满怀信心地点燃天国的能力，接受神特别为我们预备的祝福，运用信心摩擦火柴，点燃火焰。 在你耐心等候主的同时，要持续供应所需要的氧气。我提出以上的邀请，并祈求圣灵会指引你们，就像箴言中所描述的，诚实人必多得福。我见证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活着，他们关心各位的福祉，也很乐意祝福各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的办公室在慈济会大楼，窗外就可看到整座掩护圣殿。每天晚上只要时间一到，圣殿外面的灯光就会在暮色中点亮。圣殿是我窗外一盏稳定令人安心的明灯。今年二月的一个晚上，太阳下山后，我的办公室变得特别昏暗。我看着窗外，圣殿却一片黢黑，灯都没有开。我突然觉得郁闷。多年来，每到傍晚，我都会瞄一眼的圣殿尖塔已经看不到了。看着原本期待会看到灯光的黑暗处，我想到，我们若要成长，就会有一项基本需求，那就是要与光的来源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他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是世界的光和生命。如果没有与他稳固的连结在一起，我们的灵性就会开始死去。撒旦知道这一点，因此想尽办法利用我们都会面对的各种世俗压力。他力图让我们的光变得暗淡，让线路连接发生短路，切断电力供应，让我们孤单地留在黑暗中。这些压力都是常见的情况，但是撒旦极力将我们孤立起来，说只有我们经历这些事。当悲剧发生，生活使我们受伤到无法呼吸，我们就像前往耶利哥路上的那个人一样受到袭击，被丢下来等死时，耶稣来了，把油倒在我们的伤口，温柔地扶起我们，带我们去旅店照料。他对伤心的我们说，我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使你们不觉背上有重担，使你们确知我主神的确在我人民苦难时拜访他们。基督医治了创伤。有些人疲惫不堪，赫伦长老说，我们不需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不过尽管如此，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跑得很快，你们的体力和情绪储备有时几乎见底。当各种期待使我们招架不住时，我们可以退后一步，询问天父应该放掉些什么。人生经验之一就是要学习哪些事不要做，但即使如此，生活有时候仍会令人精疲力尽。耶稣保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基督愿意和我们共负一轭，来减轻我们的重担。基督就是安息。有些人觉得自己与传统的模式格格不入，出于种种原因，我们觉得自己不被接纳或无法被接纳。新约让我们看到，耶稣努力关怀形形色色的人，麻风病人、税吏、儿童、加利利人、娼妓、妇女、法利赛人、罪人、撒玛利亚人、寡妇、罗马士兵、行淫的人、礼规上不洁的人。几乎每个故事，他都关怀某个在传统上不被社会接纳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谈到一位住在耶利哥名叫撒该的税吏长，他爬到树上要看耶稣经过。撒该为罗马政府工作，被人们视为腐败的罪人。耶稣看到他的罪上，他在树上便呼唤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当耶稣见到撒该心地善良，为别人做了许多事，便接纳他的奉献，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温和地告诉尼腓人说，我命令你们一个也不要离开。使徒行传第十章显示，彼得同样领悟到这点，他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基督徒和后期圣徒都应当坚定不移对彼此显露真正的爱心。耶稣也像对撒该一样邀请我们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你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你那里去，我与你，你与我一同坐席。耶稣在我们的树上看见我们。有些人被各种问题撕裂，几年前我因为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感到压力沉重愤怒。有个星期六清晨，我做了一个梦，我在梦里看到一座塔楼，我明白我应该站到里面去。塔楼四周有五座拱门，但是窗户都是石头造的，我抱怨着不想进去，因为这会让人得到幽闭恐惧症。然后我想到个念头，雅烈的哥哥是怎样耐心地将石头融化成透明的玻璃，玻璃就是改变状态后的石头。主触碰了雅烈哥哥的石头，石头就在黑暗的船舱中发出光。忽然间我充满渴望，一心只想进入那座塔楼。就在那里，只有在那里，我才真正理解了。醒来后，那些困扰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但是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更明亮的问题：你要如何像雅烈的哥哥那样增进信心，让你的石头变成光呢？我们的头脑一次只能理解少许的事物和含义。我不尽了解为何覆盖城市的幔子是如此的厚。我们在永恒进步中的这个阶段是不会找到所有答案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培养的是对未见知识的确信，或者有时是希望。得到确信的方法未必都能轻易分析，但是我们在黑暗中有光。耶稣说，我是光和生命，也是世上的真理。寻求真理的人也许一开始会觉得这个愚蠢的石头窗会让人得幽闭恐惧症，但是耶稣用耐心和正确的问题把我们的石头窗变成有光的玻璃窗。基督是打开理解之眼的光。有些人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旧约时代的深红色染料不但鲜艳，而且永远不会褪色，意思是上色之后就牢牢附着在羊毛上，再也洗不掉。撒旦用这种想法来打击我们，说白色羊毛一旦染红了就永远不会再变白了。但是耶稣基督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他的奇妙恩典就在于，我们若悔改自己的罪，他深红色的血就会使我们恢复纯洁。这不合逻辑，但却是真实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主强调说，那已经悔改罪的人就被赦免，并且我主不再记住那罪。换言之，就是来，我们彼此辩论，你犯了错，有所亏缺，来归向我并悔改，我不再记住那罪，你可以再次痊愈，我有件事供给你。基督让羊毛变白。但实际的步骤呢？当我们明灭不定的时候，要连接到耶稣基督大能，关键又是什么呢？纳尔逊会长很简洁地说，关键就在定力并遵守神圣的圣约。这条路并不复杂，让基督成为你生活的核心。如果你觉得自己见证的灯火逐渐暗淡，黑暗正在逼近，要鼓起勇气，信守你对神的承诺，提出你的问题，耐心地把石头融化成玻璃，转向耶稣基督，他仍然爱你。耶稣说，我是照在黑暗中的光，黑暗却不了解那光。意思是，无论黑暗再怎么尝试，也无法熄灭那光，永远如此。你可以信赖基督的光会为你照耀。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也许会一时走入黑暗。以盐湖圣殿的例子来说，设施经理 法怀特弟兄几乎立刻接到电话，人民注意到了。圣殿灯光是怎么回事啊？首先，工作人员亲自去查看圣殿的每一片电路板，手动操作的把灯光打开，然后更换自动供电装置的电池，测试哪里发生故障。要独自恢复灯光很难，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彼此。我们可以像圣殿设施人员那样，借着亲自现身为灵性的电池重新充电，修理故障的地方来帮助彼此。就像圣殿世界的圣殿广场，我们可能只是树上的一颗灯泡，但还是能发出自己微小的光。当全部的光汇集起来，就会吸引数百万人接近主的殿。最棒的是，正如纳尔逊会长鼓励的，我们可以透过遵守圣约的简单行动，将救主的光带给自己和对我们很重要的人。主会用各种方式，用能力和喜悦酬赏忠信的行动。我见证主爱你们，主知道你们有多努力，你们正在进步，要继续努力。他看到你们一切不为人知的牺牲，也会为此酬赏你们和你们所爱的人。你们所做的不会白费，你们并不孤单。他的名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确实与你同在，即使暗得无法看到远处，也要在圣约的路上多走几步，灯光会再亮起来的。我见证耶稣的话是真实的，这些话充满了光。他说，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关键时代，我们有幸生活在救主第二次来临前的最后一个福音期。1829年，也就是教会正式成立的前一年，在这个福音期即将展开的时候，先知得到一项广受喜爱的启示，宣告一件奇妙的事工就要来到。这项启示表明，渴望为神服务的人要有信心、希望、仁爱和爱心，以及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才有资格从事这样的服务。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种爱包含神对他所有儿女永恒的爱。我今天早上的目的是要强调，对于传道事工、圣殿和家谱事工，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宗教实践来说，这种爱是多么至关重要。对救主的爱，以及对人类男女同胞的爱，是施助所需的主要品格和动机，也是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在2018年宣布的调整当中，要求我们达成的属灵目的。我在年少的时候就体会到传道事工和爱之间的关系。我在11岁的时候接受教长祝福，而给予祝福的教长正好是我的外祖父。祝福中提到，我祝福你对同胞有极大的爱心，因为你将被召唤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赢得灵魂归向基督。即使在那样少不经事的年纪，我也了解分享福音要本着对天父所有儿女的极大爱心。15年前，我们一群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被指派编写宣讲我的福音。当时我们决议，对于我们这时代的传道事工而言，爱就像以前一样，还是不可或缺的品格。讨论基督般品格的第六章一直是传教士最喜欢的一章，而仁爱和爱心也包括在这些品格当中。传教士是救主的使者，他们大多都感受到这样的爱，当他们有这样的感受时，便会蒙受祝福，事半功倍。这种爱是协助主达成其目的的必要条件，当成员了解这种爱时，就能完成主的事工。我有幸在这种爱的美妙典范中扮演过一个小小的角色。 我在担任太平洋群岛区域的会长时，接到韦恩·舒特会长的电话。舒特会长年轻时在萨摩亚传教，后来回去那里担任传道部会长。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正担任萨摩亚亚比亚圣殿会长。目前担任太平洋区域会长的文森·哈雷克长老，是舒特会长担任传道部会长时领导的一位年轻传教士。舒特会长非常爱文森及整个哈雷克家族，也很尊敬他们。哈雷克家族多数是教会成员，不过文森的父亲、他们的大家长奥图·哈雷克却不是成员。舒特会长知道我要到梅树萨摩亚参加智联会大会和其他会议，便问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住在奥图·哈雷克的家，好跟他分享福音。于是我和妻子玛丽就留宿奥图和他妻子陶乐斯漂亮的家中。我在早餐的时候分享了一则福音信息，并邀请奥图和传教士见面。他很礼貌但坚定地拒绝了我的邀请。他说他很高兴自己的家族出了许多后期圣徒，不过他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母亲是萨摩亚人，祖先是萨摩亚早期的基督教牧师，所以他对祖先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十分忠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好朋友。后来戈登·辛格莱会长在准备去奉献斐济苏瓦圣殿的时候，请他的私人秘书唐·史达利弟兄打电话到纽西兰给我安排一些事。辛格莱会长想要从斐济飞到美属萨摩亚见那里的圣徒，他们建议住前一次拜访时下榻的一家酒店。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安排，他说你是区会长，你说了算。我立刻打电话给舒特会长，告诉他或许我们有第二次机会能够将属灵的祝福带给我们的朋友奥图哈雷克，而这一次上场的传教士会是戈登·辛格莱会长。我询问他的意见，想知道让辛格莱会长一行人都住到哈雷克家恰不恰当。辛格莱会长夫妇、他们的女儿珍妮以及杰弗瑞·克伦长老夫妇也都在同行之列。舒特会长和哈雷克家庭将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我们奉献圣殿之后，从斐济抵达萨摩亚，受到热情的欢迎。当晚我们对数千名萨摩亚成员演讲，接着前往哈雷克家族大院。第二天早上大家齐聚一堂用餐时，辛格莱会长和奥图哈雷克已然成为好友。他们之间的对话和我一年多前和奥图的对话相去不远，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奥图表示很欣赏我们的教会，但也重申他忠于自己目前的教会。这时候辛格莱会长把手放在奥图的肩膀上说，奥图，这样还不够，你应该成为本教会的成员，这是主的教会。奥图敞开心胸接受辛格莱会长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卸下了心防。奥图哈雷克于是有了新的开始，接受传教士更多的教导，谦卑有灵性，让他能够在一年后不久就接受洗礼和证实。又过了一年，哈雷克家庭在圣殿中印证为永恒的家庭。在这整个奇妙的经验中，让我深受感动的就是韦恩·舒特会长对他以前的传教士文森·哈雷克长老展现出动人的施助之爱，以及他有多渴望看到整个哈雷克家族结合为永恒家庭。要聚集以色列，我们心中就必须感受到这样的爱，从只是觉得有责任或有罪恶感转变为爱心，并成为这神圣合伙关系的一份子，一同与全世人分享救主的信息、传道及使命。身为成员，我们可以提出简单的邀请，来展现我们对救主和全世界弟兄姐妹的爱。新的星期日聚会时间安排， 为成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怀着爱心顺利邀请朋友同事来教会看看，体验来教会的感觉。离心的圣餐聚会希望像赫伦长老昨天所说的，展现庄严神圣。在圣餐聚会之后会有50分钟的聚会，聚焦讨论新约和救主，或是讨论同样着重于救主及其教义的总会大会相关演讲。有些慈助会姐妹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和圣职定额组成员一样也被赋予了聚集的任务，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纳尔逊会长在上次的总会大会中就说明了许多原因，最后他说，少了你们我们就无法聚集以色列。我们今天有幸能有大约 30% 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是姐妹，这一点让慈助会姐妹更需要更有动力去怀着爱心分享福音。我们需要男女老幼人人都本着爱心和同情心立下灵性的承诺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我们表达爱心和善意谦卑行事，许多人就会接受我们的邀请，选择不接受的人也还是我们的朋友。要透过圣殿和家谱事工聚集幔子另一边的以色列，也要以爱为中心。当我们了解祖先遭遇的考验和磨难时，对他们的爱与感激就会加深。最近调整的星期日聚会时间以及青少年班级和定额组晋升，大幅增加了圣殿和家谱事工。这些改变让我们更早更积极关注我们的祖先，以及关注幔子另一边的以色列聚集。圣殿和家谱事工都有长足的提升，网络是有力的工具。今日主要的家谱中心是我们的家，青少年成员具有绝佳的家谱研究技巧，也受到灵性启发，为他们找出来的他们真爱感谢的祖先来执行洗礼教仪，让许多11岁的成员代替死者执行教仪之后，世界各地的圣殿会长都回报说参与圣殿的人数大幅成长。一位圣殿会长告诉我们，洗礼的与会者人数成长惊人，11岁的青少年加入后也带来了更多的家庭。虽然他们年纪很轻，但是他们看起来却能感受到自己执行的教仪的前进和目的，这一幕真令人赏心悦目。我知道初级会和青少年领袖很努力让家谱和圣殿事工成为重点工作，并且会继续这样做。慈助会姐妹和圣职弟兄可以怀着爱心个别协助这些领袖，来帮助他们履行圣殿和家谱事工的责任，也可以协助并鼓励儿童和青少年聚集幔子另一边的以色列。安息日在家中进行这份工作尤其重要。我要应许怀着爱心为祖先执行教仪，将会在这日益邪恶的世界中巩固保护我们的青少年和家庭。我个人也要见证罗素纳尔逊会长以针对圣殿以及圣殿事工获得了极为重要的启示。以家庭为中心的福音学习和实践，这项新的重点加上教会提供的资源，成为绝佳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怀着爱心让永恒家庭和个人准备好去迎接神与他同住。一对男女在圣殿中印证时，便进入了新永约中神圣的婚姻体制，也是圣职的体制。他们一起获得并接受圣职的祝福与能力，来管理家庭的事务。正如家庭至全世界文告所列举的，男女各有其独特角色，但他们各自的管家职务却一样有价值，一样重要。他们具有同等的能力，为自己的家庭接受启示。他们在爱与正义中携手做成的决定会受到上天的祝福。努力想了解主对他们个人和家庭有何旨意的人，必须致力做到正义、温柔、慈爱、有爱心。谦卑和爱心 是寻求主旨意的人所具备的特征。为家庭寻求主旨意的人尤其如此，努力成为完善，让自己有资格获得圣约的祝福，准备迎接神。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的职责。我们需要自立，并积极地让家庭成为避风港，躲避四起的暴风雨，也让家庭成为信心的圣所。父母有责任慈爱地教养儿女。充满爱的家庭是幸福的、喜乐的，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天堂。我母亲最喜爱的圣诗就是《爱在家》，她每次听到第一句歌词“有恩爱在我家庭，遍处都尽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很感动，眼角泛泪。我们小时候就体会到自己的家就是这样，这是母亲最重视的事情。家中除了要有爱的气氛以外，纳尔逊会长也将焦点放在限制媒体的使用，以免妨碍我们追求主要的目标。一项能使几乎所有家庭都受益的调整，就是让网络、社交媒体及电视成为仆人，而不是干扰，甚至成为主人。所有灵魂的战争往往都在家中发生，对儿童来说更是如此。身为父母，我们必须确保媒体的内容既健全，适合孩子的年龄，又符合我们致力营造的爱的气氛。家中的教导必须清楚、生动、有趣，而且也要有灵性，令人喜悦并充满爱。我应许，若我们专注于对救主的爱和他的赎罪，而且在聚集幔子两边的以色列及施助他人，准备自己迎接神的时候，以救主为中心，那么敌对者的影响力就会削弱，福音的喜悦、快乐和平安就会带来基督般的爱，壮大我们的家庭。我要为这些以教义为根据的应许做见证，更要为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赎罪牺牲坚定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来吧，神的儿女们》。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丁俄祖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是昨天下午卸任总会主日学会长的塔德克里斯特弟兄。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再过两个星期就要庆祝复活节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证实了他的神性和父神的真实性。我们想到救主，沉思着他无与伦比的一生和他伟大赎罪牺牲的无限效力。我希望我们也能想到他将回来，那个时候他将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来统治管理。多年前，我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不同宗教的领袖一同参与一场大会。毫无疑问的，他们都深爱着人类同胞，想要援助苦难的人，帮助人们脱离迫害与贫穷。我思考着我们教会所做的许多人道救援工作，包括与出席议会的其他几个宗教团体所合作的服务计划。我深深的感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们，你们慷慨解囊，是你们促成了这般基督般的善举。在那一刻，圣灵向我证实了两件事。第一，解决属事需要的施助工作极为重要，必须继续去做。第二件事让我感到意外，却强而有力又明确清晰，那就是除了无私的服务之外，最重要的是帮助世人为迎接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做准备。他来临的时候，迫害与不公不仅会减少，也将会停止。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牛犊幼狮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在我圣山的遍处，他们都不伤人，不毁物，因为主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贫穷与苦难不仅会缓解，也将会消失。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甚至连死亡的痛苦与忧伤也会消除。到那天，婴孩将不死亡，直到他年老，他的寿命将像树的年龄那样。他死亡时将不睡着，也就是说不会长眠地下，却要在一眨眼间改变而被提上去。他的安息将是荣耀的。是的，让我们现在就尽己所能援助苦难与忧伤的人，也让我们更勤勉地投入为终结痛苦与死亡的日子所做的准备事工吧。到那日，基督会亲自在大地上统治，大地会被更新，而且获得其乐园的荣耀。这将会是救赎与审判的日子。英国圣公会德罕教区的主教赖特博士曾贴切地描述基督的赎罪、复活与审判在克服不公和拨乱反正的伟大功效。他说，神已经定了日子，在那日要借着他所指派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为此，神已使这人从死里复活，要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种种事实，尤其是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这个世界并非出于偶然的凭据基础。一切并非终究是场混乱，我们现在做正义的事并非自我安慰，也不是图架空中楼阁，更不会是徒劳无功。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个缩影，他将最后的大规模的审判浓缩在一个果核里，而这果核就是能培育出最大希望的种子。神以你所能想象的最有力方式宣告，拿撒勒人耶稣真的是弥赛亚。 耶稣在这史上最大的反讽事件里亲自经历残酷且不公的审判，他受到具有象征意义的史上所有的种种残酷对待与不公，亲身忍受那混乱、黑暗、残酷、不公，直到精疲力尽。我先前提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场大会里，圣灵向我显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特别被赋予能力和任务，要完成主第二次来临前的必要准备工作。事实上，这就是教会被复兴的原因。你还能在哪个地方找到这样的一群人民呢？他们相信这时代就是已经预言的圆满福音期，神要在这个时候让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一个团体想做一切必要的事，让活人和死者为这一天做准备，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一个组织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和经费来聚集约民，帮助他们准备好迎接主，那么你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找到。主在1831年对教会作此宣告，神国的权要已托付给地上的人，福音将从那里滚动出去，直到大地各端，如同非人手从山上凿出的石头那样滚动出去，直到充满整个大地。呼求主使他的国度能在世上扩展，使大地居民能接受其国度，并为将要来临的日子做好准备。在那日子里，人子将披着他荣耀的光辉从天上降临，与建立在地上的神国会合。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来为那天做准备呢？我们可以成为准备好的人民，聚集主的约民，协助实现对父亲所做的，也就是对我们的祖先所做的救恩应许。在主再次来临之前，这一切都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具体作为。主再次来临最首要的关键就是地面上要有已准备好迎接他来临的人们。他说过，在那一天留在地面上的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充满有关主的知识，亲眼看见并提高他们的声音，同声唱这首新歌，说主再次兴起了锡安，主已将一切所有的聚集为一，主已从天上带下锡安，主已从地下带上锡安。在古代，神将正义之城锡安接到他那里，相反的，在末世时代，一座新的锡安城将在主再度来临时迎接他。心地纯洁者就是锡安，是一群一心一意的人民，住在正义当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先知约瑟斯密说，我们必须以建立锡安为首要目标。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分会、知会及智联会中，借由合一、神性和仁爱来建立锡安。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建立锡安，那是愤怒之日、焚烧之日、荒芜之日、哭泣、哀嚎、悲痛之日，要像旋风般临到整个地面上。主这样说，因此到支联会聚集成了暴风雨的避难所，并且为了当愤怒被强烈的倾注在全地上时的避难所。就像原先那样，我们聚在一起进食、祷告，并彼此讨论有关我们灵魂福祉的事，领受面包和水以纪念主耶稣。正如罗素纳尔逊会长在去年十月总会大会中说明的，教会长久以来的目的是协助所有成员增进对主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的信心，协助他们与神订立圣约并加以遵守，以及巩固和印证他们的家庭。他再一次强调，圣殿圣约、守安息日为圣和每日在家借由教会整合的研读教材来保享福音的重要性。我们想要学习主的事，我们想要认识主。 建立锡安的基础工作就是聚集长期分散的主的约民。我们信以色列的真正聚集和实质派的复兴，凡悔改相信基督并接受洗礼的人都是他的约民。主亲自预言他再次来临的时候，来临之前福音要传遍全世界，恢复他以色列家族的子民，然后末期才来到。耶利米的预言正在应验。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纳尔逊会长一再强调，以色列的聚集是今日世上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事，没有任何事比这更宏伟、更重要、更崇高。如果你们选择，就可以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份子。后期圣徒向来是一群传道的人民，从福音复兴之初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回应传道的召唤，目前有好几万人正在传教。正如昆丁克克长老所教导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抱着爱心，简单且自然而然的参与，邀请他人与我们一起来教会，来我们的家中拜访，加入我们的交易圈。摩尔门经的出版是聚集已经开始的征兆。摩尔门经本身就是聚集和归信的工具。另一个为第二次来临做的重要准备，是为祖先所做的伟大救赎事工。主应许在第二次来临之前会差遣先知以莱加，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之前来显示圣职，并将对父亲所做的应许植在儿女心中。如所应许的，以莱加来了，那是1836年4月3号在俄亥俄州加德兰圣殿。当时在那里他的确授予了所应许的圣职，是救赎死者，让丈夫与妻子以及家人在今生所有世代和全永恒结合在一起的全药。若没有这项全药，创造的目的却便无法达成。就这点来说，大地将被咒诅完全荒废。在意大利罗马圣殿奉献之前的青少年祈祷会中，与会的数百位男女青年向纳尔逊会长展示他们所准备的写上自己祖先名字的教义卡。他们已经准备好，圣殿一开始运作就进入圣殿为那些祖先执行替代的教义。这是令人非常喜悦的时刻，但这只是为过往的世代加速建立锡安的一个例子。在我们努力勤勉建立锡安，尽一己之力聚集主的选民和救赎死者的同时，我们应当暂停一下，并记住这是主的事工，他也在做这项事工。他是葡萄园的主人，而我们是他的仆人。他要我们在这末期竭尽所能在他的葡萄园里工作，而且他会与我们一同工作。更精确地说，应该是他准许我们与他一同工作。就像保罗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主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在加速他的事工。主运用我们显然不完美的工作，我们微小的方法来促成伟大的事情。这伟大而最后的福音期正一步步地迈向最高点，成为地上的锡安，在救主荣耀重返的时候与天上的锡安相结合。耶稣基督的教会被赋予任务，为这日子准备世人，而且正在准备他们。因此让我们在今年的复活节由衷地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这件事所有的预兆。他再度来临，和平统治一千年，所有人都接受审判并获得完全的公义，所有活在世上的人都将不死，赐予永生的应许。基督的复活 就是万事都将拨乱反正的最大保证。让我们努力建立锡安，以加速那天的到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年当中的这个时节，我们特别对救主的赎罪感到欢欣，也特别沉思这件事情。这世界和宇宙历来所知的教义中，这教义确实最为崇高，拓展心智，激励人心，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希望和目标。那么什么是耶稣基督赎罪呢？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指一连串的神圣事件，从客西马尼园开始，延续到十字架上，并因救主自坟墓复活而达到了巅峰。做这件事的动力是出于超乎我们每个人所能理解的爱。做这件事的人必须清白无罪，具备无限大能来掌控各项元素，甚至掌控死亡，拥有无穷的能力来承受所有罪恶和痛苦的苦果，事实上还要降至万物之下。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他的赎罪。那么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变得更像他，享有完全的喜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克服四个障碍：第一，身体的死亡；第二，亚当和我们自己的罪所造成的属灵死亡；第三，折磨和软弱；第四，弱点和不完美。但是救主如何能在不违反公道律法的情况下做到这件事呢？假设有一个男子一时之间打算尝试刺激的自由落体，就轻率地决定要从一架小飞机上跳下去。他这么做之后，很快就明白这个举动的愚昧。他想要安全着陆，却遭受重力法则这项障碍。他以惊人的速度摆动手臂，希望飞得起来，但却无济于事。他尝试各种姿势，漂浮或滑行，想要减缓下降的速度，但重力法则却残忍无情。他试图跟这项基本的自然法则求饶，这是错误的，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但是他不管怎么求情都没有用，重力法则不会同情，也不会破例。但是在无意之间，男子突然觉得背上有个东西，原来他在飞机上的朋友察觉到他那一刻的愚昧，就在他要跳出飞机外，把降落伞放在他的背上。他找到开伞锁后拉下，他如释重负，安全缓降在地面上。我们可能会问，这样不是违反重力法则，或是在那项法则之下，降落伞发挥效用，让人安全着陆吗？当我们犯罪时，就像那名跳出机外的愚昧男子，无论我们凭自己做什么事，只能等待着着陆丧命。我们受制于公道的律法，这项律法就像重力法则一样严苛无情。救主透过他的赎罪，慈悲地提供我们一项属灵的降落伞，让我们能因此而得救。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并且悔改，意思是说我们尽本分拉下开伞锁，那么救主的保护力量就会为我们施展，我们的灵性就能毫发无伤的着陆。然而唯有救主克服了阻碍我们灵性进步的四个障碍，这件事才有可能。第一个是死亡，他透过荣耀的复活克服了死亡。使徒保罗教导，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第二，罪，救主为所有人悔改的人克服了罪和罪恶感。他使人洁净的力量，就如以赛亚应许的那样深远广阔，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难以宽恕自己的美好圣徒，他们没有恶意，却错误地对救主的赎罪大能做了一些限制。他们糊里糊涂地把无限的赎罪变成有限制的赎罪，反正就是不能用在他们特定的罪或弱点。但这是无限的赎罪，因为它可以涵盖每一个罪和弱点，以及他人造成的每个虐待和痛苦。楚门麦德逊这番谈话令人安慰，如果你们有些人受到欺骗，深信自己已经积重难返，染上罪恶的剧毒， 永远不可能再次成为你本可能成为的人，那么听我说，我见证你们不可能沉沦到耶稣基督的光和无比的智慧都无法挽救的地步。我见证，只要有丝毫悔改和伸手求援的意愿，他就在那里。他不止下降到你的处境，他下降低于你的处境，好使他能在万物之中又穿透万物，成为真理之光。了解救主的赎罪及其无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此事的理解会增加，对宽恕自己和他人的渴望也会随之增加。虽然我们可能相信基督具有使人洁净的力量，却常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获得宽恕？如果我们感受到圣灵，那么这就是见证我们已经获得宽恕，或者在成为洁净的过程正在进行中。亨利·艾宁会长教导，如果你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力，你可以把它当作赎罪在你生活中运作的证据。有些人曾问到，如果我得到宽恕，为什么还有罪恶感？也许是神的慈悲让罪的记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项警告，一种属灵的禁止号志，让我们在面临其他诱惑时大声疾呼不要走上那条路，你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就这意义来说，这是保护而非惩罚。那么有没有可能记得自己的罪但是没有罪恶感呢？阿尔玛即使悔改多年仍记得他的罪，但是当他向耶稣呼求怜悯时，他说，我不再记得我的痛苦了，是的，不再受罪的记忆折磨了。他怎么可能想起自己的罪却没有痛苦和罪恶感呢？因为当我们悔改就是从神而生，如经文上所说，我们成了基督里的新的人。如今我们可以完全诚实地说，我不再是犯下过去那些罪行的人，我已经焕然一新，改头换面了。三、折磨和软弱。阿玛预言基督必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为什么？为了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充满慈悲，这样他才能了解如何依照人们的软弱来救助他们。他是怎么做到这件事的呢？有时候他会移除折磨，有时候使我们能坚强的持守，有时候赐给我们永恒的眼光，更加了解这一切都是短暂的。约瑟·斯密被监禁在利伯蒂监狱受苦约两个月后，终于喊道，神啊，你在哪里？神并没有立刻解除他的重担，而是回答说，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约瑟如今明白，这项痛苦的经验在永恒的光谱上只是一个小点。随着视野拓展，他在同一座牢房写信给圣徒说，最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做一切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然后愿我们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的救恩。由于救主的赎罪，我们可以拥有永恒的眼光，看见考验的意义，怀着获救的希望。四、弱点和不完美。由于救主的赎罪，它具有使人加添能力的力量，这力量有时候称为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软弱和不完美，在我们追求变得更像他的过程中协助我们。摩尔乃如此教导，是的，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使你们能借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看来我们至少有两个管道和方法能运用那使人加添能力的力量来淬炼我们，甚至使我们变得完全。第一，拯救的教义。经文告诉我们，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有时候我们可能将教义视为检核清单、超生的必要条件，但实际上每项教义都能发挥神性能力，帮助我们变得更像基督。例如，当你受洗并接受圣灵的恩赐时，就走进了通往永生的道路。当我们接受圣灵恩赐，我们的心灵会获得启发，内心受到软化，因此更像他那样思考和感受。当我们接受夫妻印证，就会获得来自神的恩赐，继承宝座 国度、公国能力，要获取这些使人加添能力的力量。第二管道就是属灵的恩赐。由于基督的赎罪，我们有资格接受属灵的恩赐以及伴随而来的各项属灵恩赐。这些恩赐是神性的特质，因此每当我们获得一项属灵的恩赐，就会变得更像神。这就毋庸置疑为何许多经文都告诉我们要寻求这些恩赐。乔治·肯农会长教导，没有人可以说，哎，我本性就如此，没有办法。他没有理由这么说，因为神已经应许会赐予恩赐来根除我们的弱点。我们当中若有人不完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祈求获得会使我们变得完全的恩赐。总而言之，救主的赎罪是生命代替死亡，是华冠代替灰尘，是医治代替创伤，是完全代替弱点。这份天上的解药专治这世上各项障碍和困难。救主在他尘世生活的最后一周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因为救主完成了赎罪，只要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无论外力、事件、他人，无论罪恶、死亡或离婚，都不能阻挠我们达成超生。有了这项知识，我们就可以放心且全然肯定地向前迈进，确信我们在追求这个神圣的目标时有神同在。我见证救主的赎罪不但无远弗届，而且遍及万民，不只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还能让我们有能力变得像他一样，就是基督赎罪最崇高的目标。我满怀感恩并坚定地为此事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所听到的美好信息，也感谢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了振奋人心的音乐。唱诗班现在要为我们献唱《您是救恩的磐石》。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来跟随我》，结束本场大会。接着是总会慈助会会长秦恩宾和姐妹做闭会祈祷。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my wife Wendy and I rejoice.
我和妻子温蒂很高兴在这安息日早晨与大家共聚一堂。继上次总会大会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我们在智利、康塞普森、哥伦比亚、巴兰圭拉、意大利、罗马都奉献了新的圣殿。在这些神圣的事件中，我们感受到圣灵充沛的浇灌。我要恭喜许多姐妹和弟兄，最近读完了整本《摩尔门经》，并在其中发掘到喜悦和隐藏的宝藏。许多人因此而得见了奇迹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我很惊喜，现在是执事的11岁男青年能每周配正的传递圣餐。他们和同样11岁的女青年一起去圣殿，这些蜂巢组女青年正在热切地学习和为人服务，男女青年们都在用清楚明白的方式充满信心地宣讲福音真理。我很高兴看到儿童和青少年在家中协助教导福音，他们和父母亲共同学习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导的课程。我们收到了这张卡片照片呢，星期六一大早，一4岁的男孩波克雷抓起一本教会的书，兴奋地大叫：我要喂养我的灵。布莱克，我们和你还有其他选择饱享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真理来喂养灵系的人都一同的雀跃欢欣。我们也很高兴知道许多人因为在圣殿里服务崇拜神而在生活中得到了神的力量。你们许多人都知道，我们家庭在3个月间经历了一次依依不舍的离别。我们的女儿温蒂离开了人世，在她与癌症搏斗的最后几天，我蒙神祝福有机会在女儿临终前跟她说说话。我握着她的手，告诉她我有多爱她，多么感激能够成为她的父亲。我对她说，你在圣殿里结婚，忠心地遵守了圣约，你和你丈夫生下了7个孩子，抚养他们长大，成为虔诚的耶稣基督门徒，勇敢的教会成员，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们也选择了有同样品格的配偶。你的爸爸非常的以你为荣，你带给我们好多的快乐。他轻声的回答，谢谢你爸爸。在那一刻，我们含着泪依依不舍。在他67年的人生岁月中，我们一起工作唱歌，也常常一起滑雪。但那天晚上我们谈着最重要的事，像是圣约、教义、服从、信心、家庭、忠贞、爱与永生。我们非常想念女儿，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我们不为她担忧了。因为只要我们继续遵守与神订立的圣约，就能期待与她再相会。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在这里侍奉主，而他在乐园那里侍奉主。事实上呢，我和妻子今年确实也拜访过天堂乐园，那是加州的天堂镇。依照既定的行程呢，我们凑巧在温蒂去世不到40个小时之后就拜访了天堂镇。我们与凯文·皮尔森长老和他的妻子都感受到了加州奇哥支联会圣徒们的坚强。 我们了解到他们极大的信心，对彼此的施助，甚至是在野火的重大损失中所发生的奇迹。这是加州有史以来灾情最严重的一次野火。我们在那里的一名年轻警官约翰交谈了一段时间，他也在第一个时间里勇敢地前往救援。他回忆起灾难发生的经过，2018年11月8号，浓厚的黑暗笼罩了整个天堂镇，凶猛的火势和漫天余烬迅速地蔓延到了整个小镇，许多房屋和民众的家当都被恶火吞噬，野火所到之处，除了成堆的灰烬和焦黑的烟囱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约翰开车在穿越浓厚的黑暗，然后在大火中，他整整花了15个小时，冒着生命的危险挨家挨户去协助居民们逃离。在这场艰难的困难中，最让约翰害怕的就是我的家人在哪里呢？经过数十个小时漫长痛苦的等待，他终于得到他们已经平安撤离的消息。约翰担忧家人安危的故事给了我启发。有些人在今生走到尽头时可能会问，我的家人在哪里呢？这是我要给你们的信息。将来有一天你们结束尘世受验证的阶段，进入灵的世界时，必定要面对这个令人心痛的问题，我的家人在哪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指出重返永恒家园的路。他比我们任何人更了解天父为我们的永恒进步而制定的计划，毕竟他自己就是那计划的拱心石，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医治者是我们的救主。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耶稣基督已经伸出大能的臂膀，要拯救所有选择跟从他的人。经文一次又一次的记载，他向犯了各种罪的人们伸出慈悲的臂膀。每个人在灵魂的深处都自然而然地渴望家人之间的爱能持续到永恒。情歌灌输着不实的希望，认为只要相爱就能永远在一起。有些人则是误解了，以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应许，所有的人死后都会和亲爱的家人重聚。事实上，救主自己已经十分明白地教导，尽管他的复活能确保每一个曾经活着的人都会在复活中后永远活着，但是我们如果要获得超生这项殊荣，必须做得更多了。救恩是个人的事，但超生却是全家人的事。来听主耶稣基督对他使徒所说的这段话，他说，所有的誓约、合约、合同、义务、誓言、誓词、履行、联系、联合或期望，凡不是由那位被高摩者为了今生和全永恒借着应许的神圣之灵订立、同意和正印证的，那么在死者复活时和之后呢，都没有功效、效力或力量，因为凡不是要达此结果所立的合同，在人死之后就会终止。因此，要让全家人超生直到永远，哪些事是必要的呢？只要我们与神订立圣约，遵守所立下的圣约，并接受必要的教仪，就有资格获得那份殊荣。从创世以来就是如此，亚当和夏娃、挪亚和他的妻子、 亚伯拉罕和撒拉、里海和撒拉雅，以及耶稣基督每一位忠诚的门徒，自创世以来都与神订立了相同的圣约。他们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和我们今日主复兴教会的成员在洗礼时和圣殿里所接受到的同样教义。救主邀请所有人跟随他进入洗礼的水中，并在适当的时候在圣殿里与神订立更多圣约，接受并且忠信持守那些更进一步的必要教义。这些都是让我们获得超生与家人和神永远在一起的必要条件。让我心痛的是，我挚爱、敬仰和尊敬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婉拒了这项邀请。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却对他的恳求置之不理。我了解神为何哭了，我也为这些亲朋好友哭了。他们都是美好的男女，无私献身于家庭和公民者责任，他们慷慨地付出时间、精力和资源，这个世界也因为他们的奉献而变成更好的地方，但是他们选择不与神订立圣约。他们拒绝接受必要教仪，来使他们和家人超生而永远结合在一起。我多么希望能亲自和他们说说话，邀请他们慎重考虑这项主认可资格的律法。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该说什么，好让他们能感受到救主多么爱他们，我多么爱他们，而且能看出遵守圣约的男女是如何领受到那份完全的喜乐。他们需要了解，尽管他们死后确实有一个地方保留给他们和那些美好却选择不与神订立圣约的人，但那里不是家人重聚有特权能永远活着并获得永恒进步的地方，那里也不是他们能体验到那份完全的喜乐，也就是无穷的进步和幸福快乐的国度。唯有在超生的高荣国度中与神，我们的永恒之父，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以及和我们美好、配称、符合资格的家人住在一起，才能获得那份至高无上的祝福。我想对犹豫不决的朋友说，在今生你们从不会勉强接受次等的事物，然而你们不愿意全然接受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就等于选择了勉强接受次等的事物。救主说道，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然而当你们选择不与神订立圣约，就是选择住在简陋破旧的屋檐下直到永远。我要进一步的恳请裹足不前的朋友们，向神倾诉内心的话，求问他这些事情是不是真实的，拨出时间研读他的话语，是真正在研读。如果你真心爱你的家人，并且渴望和他们一同超生直到永远，现在你就要付出得到超生的代价，认真的研读和热切的祈祷，来认识并且遵从这些永恒的真理。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神，就从这里开始吧。要了解，若从没有与神同在的经验，就会怀疑神的存在。因此，把自己放在可以开始与神同在，谦抑自己，祈求神让你能看见神的手在你的生活中以及在你周遭所做的工，请他告诉你他是否真的存在，是否认识你，然后求问他对你的感觉，然后仔细的聆听。 我有一位亲近的朋友，与神往来的经验有限，但是呢，他渴望和过世的妻子再相逢，所以请我协助他。我鼓励他和传教士见面，来了解基督的教义，并学习福音中的圣约、教义和应许的祝福。他去做了，但是觉得按照传教士的建议，必须在生活中做出很多的改变。他说，那些诫命和圣约对我而言太困难了，况且我根本没有能力缴付十一奉献，也没有时间在教会中服务。然后他问我，等我死后，你可以为我和我的妻子做必要的圣殿施工，还让我们能够重聚吗？感谢神，我不是审判这位朋友的法官啊。但是呢，我质疑一个人要是有机会在今生接受洗礼，有机会在今生被案例授予圣职，接受圣殿教义，却清楚决定拒绝这些机会，那么为此人所做的代理圣殿事工是否有效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走上圣约的道路，回到天家，与天上的父母和我们深爱的家人同住。他邀请我们来跟从我。现在身为他教会的会长，我恳请各位，如果你们与教会日渐疏远，或者还没有真正寻求认识这个已经复兴了的救主的教会，请在属灵的事上努力吧，为自己找出答案，并且请现在就去做，时间已经所剩不多。我见证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教会和圆满的福音已经在世上复兴了，我们的生活能因此蒙福，享有今生和来生的快乐。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Lord of Christ. 让我们可以再次听到从您的仆人所带来的福音。我们感谢您，我们爱您。不论我们在哪里，不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祈求您，我们衷心的感谢您，感谢这福音的祝福。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做选择，能够享受那些祝福，祈求您会帮助我们分享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光，让身边的人能够准备好为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做好准备。我们祈求您的祝福，并感谢我们享有的任何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